我们以弗所书前面的三章，如果我们都没有很记得什么，我想记得一个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我们一直在交通的，就是本乎恩，因着信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贯穿整个以弗所书。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一开始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等一下，保罗。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已经有蒙了这样的呼召，神已经给我们这些，那些恩有什么恩哈？然后就提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的话，基本上是我们的里面到外面，哈，行事一定是跟我们里面有心思、有情绪，然后我们有一些志向，我们要怎么做哈？那。为人的话，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哈，要跟所蒙召的恩相称。记得不要忘记那个恩，恩是本乎恩，是神给的。那今天我们的部分就是再一次的要确定到底神给了我们什么，不要把它马上放到我该做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前半部，它不是一个什么守则哈，就好像生活守则或者是一个道德的标准哈，比如说怎么说话啦，怎么家庭里面的夫妻的关系啦，好像有着什么叫须知哈，就是好像婚姻须知啊，什么须知不是这样哈，而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呼召，已经有了神为我们预备好的呼召之后，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福分也好，就有一个确据也好，就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可能性也好，要跟我们所蒙的恩，我们行事为人跟他能够相称。那到第五章，他说就要像，好像，好，所以相称跟像，它是。相通的。那同时呢，第四章、第五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讲相称跟像，那么一定会有它不相称的样子，一定也有它不像的样子。所以呢，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呢，当我们提到说，一定要我们要活出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哈，就是从我们身上所表达出来的跟人的关系。就会跟蒙恩相称，这是必然的。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相称呢？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不相称？好，一定要一个比较嘛。好，后面第五章说我们要像蒙恩的儿女，等于说本来是不像的，现在要像啊。那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是基督徒，可是不像基督徒，这是一个观念。另外一个观念，我像基督徒，可是我不是基督徒。你可以，不，这两句话可以把它想通吗？它不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是在哪一个范围里面？我是基督徒，还不像基督徒，这样讲好不好？我像基督徒，可是我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听说，听人家说过，哎呀，某某人他没有信耶稣哈，他人很好，他比我们还会照顾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有听过很多，
听过很多呀。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描述。他不是基督徒，可以他可以做出来像基督徒。好，那请问，如果这个情况下面到最后。他是不是跟基督可以在一起？
不行。
不行，对，好，那我们是基督徒，哈哈，因为神已经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他呼召我们了，他已经拣选我们了，而且呢，他就悦纳我们了。但是不像基督徒，这个是保罗在讲的，我们不像。我们不称，但是因为神的恩， 就会已经提供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神早就知道我们不称，我们不像，不相称，好，那他已经预备好了，他不会说好，我帮你预备那么多，然后你们活出来呢，啊，不相称，不像蒙慈爱的儿女，这样的话没关系，我有恩典给你就好了。我们会发现，神总是跟让他的儿女跟他是一起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在第四章，我们上次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重复最多次的那个一那个字，一个一族一姓一席，哈，唯一。这个是一个大前提。第四章开始，从神所预备已经给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是那样子，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也要表达出，也要彰显出跟他给我们的恩。我上次用个题我很喜欢，心心相印啊，他的心是这样子预备，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跟他合在一起，那也是类似这样的。我要表达是这样，就好像我们是相称的，他应该是相称的。如果你要讲合理的话，这样才合理。就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的恩这么的浩大，这么的美，这么的奇妙，这么的让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我们活出来的很自然的就会彰显出神那个恩，因为他有能力，他继续在工作，就会彰显出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种奇妙，那种一定会被就好像刚才我们讲那个光一样，好，在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世代，我们就有一道光在那里。或许马上你就想说，那就没办法啊，好，不要先不要到那里去哈，我们先把这个记得，我们的概念是本乎恩，都已经预备好了，你已经拥有了。我爸爸是谁？我家里有什么？以后我会怎么样？你都已经拥有了 ，OK。那么现在，你需要有一个心里面的，你有底了，心里有底了。可是你要心安理得。如果我们活不出，没有活出来神给我们的恩的这样子的一个表彰。或者是第五章哈，第五章提到有一个叫体统，对不对？第五章第三节说，方和圣徒的体统，如果没有这个体统，体统你们了解吗？合不合体统了解吗？还是这个是比较古文呢？你们会了解什么叫体统吗？
我是了解。
其他人呢？这个词通不通用？刘磊那个体统英文怎么解释？怎么样的翻译？第五章的第三节。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正在看。
这样才
他是说 proper。
proper 可能比较好。对。
对，他有一个翻译是说与圣徒相宜。
嗯哼，相宜，对了，相宜。这样可以了解哈。这个体统可能比较属于我们这些老一代都在讲的了哈。对，你们可能是一个词而已。好，相宜，或者是正是这样。好，如果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记得哦，我们本来不称，我们本来不像，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起点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给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会有一个很相宜相配的，跟神给的恩跟我们表彰出来的会合在一起，不会格格不入，也不会觉得很讽刺。我这样讲可能比较白一点哈，应该是这样子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二节。
师母，我还看到一个解释，说是符合身份，可能这个跟体统更一个翻译，我觉得可能更合适。嗯，
身份哈。
才和圣徒的体才合乎圣徒的身份。
呀、嗯哼，符合是相宜啦，我觉得符合身份的话你也可以是一个条件式的啊，比如说可以对你的证件啊什么，但是这个相宜，我觉得你讲那个相宜，适宜的宜哈，合宜的宜，这个很好哈。
他英文也有讲 fitting 也很合适，就 proper fitting。
刚好穿起来很合适，合适哈，很合适。
对，很可以、
是的，我想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了哈，这样子是应当的了哈，这是必然的了，而且呢，神他照着他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记得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好，那么这个外面的表彰会跟第二节我们的里面的本质会一个，你要相称，里面一定要有谦虚，会有温柔，会有忍耐，这个会让你想到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还是圣灵做的，哈，用爱心互相宽容、包容，啊。以下到第七节当中，一直在告诉你，一个，就是一个，因为我们是只属于一个，啊。那最后呢，他用了这个一神，众人的父，就像这样超乎众人之上，在上面，在中间众人哦，众就教会嘛，哈，然后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比这个影像更清楚了？那今天呢，我们会谈，等一下会谈到他所赐的有什么哈？那这个你自己记下来，在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等一下我会提到一点关于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对于这个一个在那里有更多的那个恩赐，跟一个身体有更多的就是延展开的解释，那在这里的话等一下他会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什么有四个哈，四个还是五个哈，应该是五个哈。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连结哈，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上次谈到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蒙恩就是说我们没有做任何，我们没有能力去跟神换这个恩典，但是他白白的给我们的。在这里呢，不是都讲众人，然后这里说照基督照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好，这个观念请我们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我们谈到哪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这个恩赐要成就那个相称，那个像。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比对一下什么叫做不称。好，我们先往下面看。好，看一下第十七节、十七、十八、十九三节，来，什么叫做不称？
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好，这里在提的主要有个观念，不要像外邦人。我们的不称跟不像呢，就是跟以前我还没有耶稣的时候所谓的外邦人，当然保罗不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来讲，外邦人这里的意思说没有主的人哈，没有跟主有关系的人，因为犹太人也有很多不信耶稣的啊，所以呢不要像再像那个局外人外邦人一样。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了，主要是心的问题了哈，心地昏暗啊，心里刚硬啊，然后良心功能不对啦，良心上进啦，有缺陷啦，哈，类似这些，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就自己去体会了哈，那个不用再那个了哈，当然我们要把它念过哈。什么叫做不称？就是像以前 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去找到一些例子，什么叫做心地昏暗啊，什么叫做贪心啊，哦，什么叫做刚硬啊，什么叫做污秽啦，哦，以神的标准看哦，不是我们自己来看的，哦，所以我们才会圈在罪人里面，世人都犯了罪，哦，那所以当我们谈到不称，谈到相称的时候，等于说就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这样讲好不好？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往下看，下次我们往下看，这个往下看的部分呢，你看到二十节哈，它是一个转折。你们学了基督，神没有要求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马上你就怎么样？就是像基督，完全是一个基督的形象，不是这样。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就是我们在学了哈，却不是这样。所以二十节以下呢，是我们要做的。或许你说师母，你不是我们都不用做吗？都是神做好啦。但是我有一个观念很重要，神给的恩典你要回应，你一定要回应。你不回应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因为神不勉强你，神不威吓你，可能我们就会脱钩啊，就会跟这个恩典就脱钩啊。这个可能要进入一个争议的哈，到底一个信主的人还会不会失落？好，我们现在先不进入那个哈，改天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个课题好了哈。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正面的观念，就是说神都已经预备了。预备那么多一到第三节的所有的一切，那我们保罗对我们最交心的是让圣灵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要看得见，你要看到，你要看得远，免得我们像刚才那里有个昏暗，非常昏暗，失去了方向。那现在呢，我们下一次就要谈到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要来抓着这样的应许。我们是要生活的，那我们生活中有什么责任？这就是现在我们这段时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然后让我们预备去行善。好，所以等一下回到我们刚才从第八节开始到我们念那个不称的不像的像外邦的那一段之前那一段呢，还是一样神已经做了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把第四章分成三段。上次那一段我们有一个大题上面的一个，为什么保罗要写第四章第五章，因为他有第四章前面那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的一个负担。我们既然蒙召，我们就应该跟蒙召的恩，请记得不要放在蒙召上，蒙召哦，我是一个蒙召人，请注意那个恩，这个恩要跟他相宜，要跟他相称，因为我们本来不相称，就像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哈，第二段就是更有系统的跟我们解释。有时候你看以无所书哈，为什么要帮你们分成这些纲要呢？其实纲要你也不用不在意说什么怎么分纲要了哈。我只是帮助大家，因为这里提到哈，这里提到说我们会有几种恩赐是要彼此服侍的哈。有一个是一个教师的恩赐，那么这个帮助大家更清晰的这个恩赐就是教导的恩赐啊。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有教导恩赐来教你的话，你还是有圣经。所以你不用在意你大纲要怎么分要怎么样哈， 那刚才有几位姐妹在见证说，哎呀，真是感谢神，当我跟你一起学习之后，我想这个是神给的恩赐的一个光照，好，就是把那个灯，我就分享我的光分享给你，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同样的方向走，好，所以这个都有神自己的就是神自己的意思，有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你不用在意我怎么做这个纲要，这个纲要是为了让你要帮助人家读经的人，让你可以清楚，到时候当你要在对的你要带的人，你要看他的需要，这些词句你看过去你都了解的，好，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都了解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从上面下来的一种智慧的一种思路，而不要把它反果为因，或者是把它世俗化。现在有很多很多学问，很多学问都渗进来，把圣经的解释世俗化很多，比以前各个时代都要多。好，我就不再提这个，我不想再解释了哈。但是，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你念到什么，念到你念到心里面有感动的，你就要说主啊，我要这样做，这样就好了。你到有一天你到神那里去，你不能跟神说，神啊，我都没有那个参考书，我都没有原文，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这个意思？上次我们提到了圣灵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们里面有恩高，他来教导我们。那神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恩赐，等一下会提到有哪一些职分或职任是神特别要来造就我们的。所以当我对你们有一些教导的恩赐的服事的时候，你要感谢的就是，哎呀，圣灵你看知道我们的需要。好，那有的人很有帮助人的恩赐，那你没有提到帮助人哈，提到这个牧师教师，提到传福音的，提到使徒，提到先知。好，那所以我的意思还是要回到我原来的用意，你不要以为你要很懂得怎么解释圣经，有时候你越解释可能越对不起圣灵。圣经的解释不是按着我们的主张，按着神给你的光。最重要的，昨天参加了一个，第一次哈，参与那个组群。那个带领的人就回问我，就是我们完了之后哈，他可能也很想学习，哈，那就回问我，那我。他也知道，他说生命影响生命，我说是的。神在你生命里面做的工，只要你身上有神的工作的记号，那个就是你的功效。当雅各被神摸了一把，然后脚就瘸了，对不对？腿就瘸了，那个就是他的功效。只要是神做的，你就服侍神，就一定有你的底气，有你的凭据，而且有你的确据。好，好，我讲这个是再次的提醒，因为我这样子来分段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分，但是你可能有另外一个分法，但是绝对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道德标准，我的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不是这样，是因为神已经有提供给我们了，那我们就要活出那个相称该有的。等一下谈到恩赐，我们就会想到其他那个罗马书跟那个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恩赐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身体，肢体有很多，身体只有一个。好，那就好像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好几部分的这个肢体那个肢体这样哈。这是本来神就已经造了人就是这样子了， 它就有这些器官，就有这些组合，就有这种功能啊。就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手的这个光是神造我们的手哈，我们分成几段，对不对？手臂哈，手腕，手腕手臂，这个叫什么？这一段叫什么？
前臂，
然后上臂呢？我不知道，反正手臂
是，
手臂就有两段，对不对？哈，它还要能弯，哈。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弯跟这个弯又有它的那个哈，然后它要能转，光是你的手指头的它的结构，这里这个你找不到另外一个类种是这样的。好，我们回到身体是一个，那当一个 baby 被生出来的时候呢？他所有神所配备的都出来了，对不对？不是爸爸妈妈帮他组装的，也不是我出来了，我用力的把它长出我这个90度来，没有。所以请你了解一下，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本乎恩，神已经预备在这里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一个健康正常的功能，让它贡献出我们这一份有赋予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应该的，对不对？如果我出来一只手，这个手很懒，说不用了，你已经有另外一只手，这只手不用了吧？哈，或者左手跟右手说，哎呀，我看你每次提都提这一手，然后这一手我就不用了吧？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那本来就这样才会相宜，这样才会相称，这样才是对的，哈。好，我苦口婆心要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马上问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记得本乎恩，从刚才你们学的基督就不是这样，下面就因着信，借着你的信心，要把那个恩让它长出来，让它表态出来。嗯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嘛，哈，第八节开始念到刚才罗莲念的那个不要像外邦人那一段，哈，我们把它念一次好吗？我们刚才说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往下面就开始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是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有的功能，应该有的呈现。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六节，好，请念好吗？看谁念。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个就有点像我，就像一些念医科的人，他们需要了解身体的结构。那么现在呢，保罗就把这一段就好像一个教会里面神的恩形成一个教会的时候，它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包括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个功能，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好，这样讲好不好？好，那么我这里有几个小题哈，记得哈，我就是要帮助大家更清晰一点，就是更 更清楚一点啊。但是这个清楚本身呢，帮你们分析的话，它只是一个逻辑性的啊一种组织而已。好，它不会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我把它组织的很好，讲的很有道理。它跟这个上面讲的这个神的话语的里面那个生命，跟刚才几位姊妹见证的说，哎呀，神的话真是好、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教导这样的引导的话，是神要我做的，也是我们需要被建造的，这样讲好不好？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我四个小题，在这个上面的大前提下面，我们有分几个大前提哈。你们这个纲要，你们自己有没有印出来呀、啊？有没有把它？
我发在 chat 里了，师母。
OK， 我知道，但他们有没有留下来？你们有没有把它？上次我们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圣灵所赐合一的心，这个是四章、五章、六章的前半段在提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本来合一他用身体来表达，可是到后来他要把这个身体，一个身体等于是提到我们的心。好，从看得见的，现在已经看得见，对，来到我们不是看不见心，我们是心脏，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会心跳嘛，哈，啊，他是可以他是有形的哈，那是我们的身体的话哈，但是呢指向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灵啊。好，那接下来的话，这一段是神所赐的，神所预备的。那这几个小纲要我先把它讲一次。第一个，恩赐。第二个，成全。第三个，分辨异端。第四个，连于元首。好，当我把这个小纲要拿出来之后，要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我们的蓝图，一个全图。神已经给我们的恩，照着这个恩，我们要到后面会变成我们要把它活出来，这意思是这样子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部分，今天的部分仍然是神所做的。第一个，神做什么呢？神给我们圣灵，给我们恩赐。如果你们写下来哈，你要去参考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罗马书第十二章，刚好都是十二章。那哥林多那里提到恩赐的时候，是在一个恩赐产生的问题，所以人会误解，人会滥用，所以因为恩赐产生的问题，那就是世俗化了。所以才说，哦，我是属啊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哈。这个恩赐本身被滥用或者是被误用了，以至于保罗需要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来再把它扭正。他们已经误解了什么叫做恩赐。他说这个哥林多教会论恩赐多得不得了。但是当恩赐被拿来当作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表现或者是一个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走差，就是要走离开神给的这样的一个离开这个恩的这个全貌。好，首先神所预备的是恩赐，就是从他来的，照着他给个人的恩，等于说每一个人都会有恩赐。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很多只要是基督徒哦，一定是基督徒，在基督的人，他就是有恩赐哈。好，那他怎么解释这个恩赐呢？刚才念过了哈，谈到说升到。那八到十节哈，升到天上，先降到地上，哈，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在基督里面，这整个的恩的重点是，基督已经得胜了， 因为这个提到掳掠的仇敌哈，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从诗篇出来的，诗篇68篇，你翻一下诗篇68篇。对于一个想要在，如果你觉得有负担要带领人啊，更深入的查经了、啊、哈，我们现在是讲是读经哦，就是帮助大家读经，进一步还要进入查经。现在我带你的是在有点类似在查经哈，你要带人家查经，考究圣经的时候，学习圣经的时候哈，你最好的参考是什么？圣经本身。这边串那边，那边串那边，而且你不能只有拿一个地方出来去做你的根据，你一定要有彼此的啊，这个彼此的呼应跟彼此的对照里面的合一性。不会说这个地方讲这样，那个地方讲这样啊，它会有文词上的一些不一样。你看这个诗篇68篇18节跟刚才保罗所引用的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他意思是一样的，好，他的解释不一样，哈，他的那个表达不一样。好，诗篇68篇第18节，请念一下。
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好，我很喜欢听到圣经里面这样写，如经上所说，耶稣常讲，对不对？我就觉得哎呀赶快回去经上在哪里啊，然后那个经上是说什么，前文后文会比这一个他引用的更清楚。这个类似我在讲的，我们不要把圣经的一句话拿出来一直讲那一句话啊，你一定要把它跟前后文还有旧约新约，让它可以整个是可以彼此啊相辅相成的这样子连结在一起的。或许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哎呦，我怎么记得到那么多呢？”好，再说吧。好，我要跟你说，一定可以的。因为为什么神给我们66卷书，没有说把它分成说你这一套、那一套，哪一套比较重要？没有，全部都是一起的。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要把整个都念过。”哈，我不是说你念了几次就表示你已经。啊，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没有再强调这个念几次，但是我们要从头到尾，创世纪到启示录本身，它是整个是，当然在人有时间的差别了哈，它前后40个作者，前后大概就是1000年哈，对吧？1000年对不对？1000多年是不是？几千年了？40个作者。留了几
1500年，反正1000到1500年之间。
哎呀，好，它前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历史时间距离哈，但是它是贯穿性，而且呢是合一性。好，那我在讲的不是说你要把这个历史，像我的话，常常我会那个历史啊，我历史地理我是最不行的哈，我个人的能力是最不行的。以前我适合念理科，我不太适合念这种文科。但是呢，如果我跟你说我能够把它串在一起，你一定也能。如果你的历史地理考得比我好的话，我历史地理真的是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说硬把它应付过去的哈，也不是很差，但是呢我懂得应付，可是我很不会历史地理，是我最差的哈，就是我最到现在还是很难。好，那所以呢我的讲的不是这种后，你要有一个很通透的那种学习能力，不是这样，而是当你把神的话从头，旧约新约，这一本书是在讲什么，那本书在讲什么，这本书跟新约里面怎么样的一个，你有一个概念的时候，或许需要借着一个教导，有教导的恩赐的人来帮助我们，这是倒是确实啊。所以最好的参考书是什么？就是新约去查旧约，旧约去查新约，把它拉在一起，那你就觉得非常有底气，因为都是神说的，而且你会发现，哎呀，他原来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像我上次礼拜天在讲那个敬拜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包着我把那个旧约的那个啊约柜啊会幕的敬拜，来到今天我们的敬拜，把它。我巴不得给我多点时间讲，但是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心里面就再一次的很得到激励。 那回到刚才我们念的这个诗篇的第68篇，我有一次跟那个里面的他们那几个年轻人哈，我请他们去把那个约拿书的第二章里面，好，跟诗篇里面约拿的祷告，约拿在那个已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了哈，然后把他的祷告跟诗篇配合起来哈，就是他的祷告都从诗篇出来的哈，嗯，很美的祷告。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就会让你觉得说，它是一致性的，它是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永远都是这样的。好，就是神的话，只要关系到神跟他的话的话，就是这样。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68篇在讲的哈。然后回到，如果你可以稍微有一点印象哈，因为我们不是要查经了，所以我就没有想要再更仔细的再跟你讲说这两边有什么不一样哈。有一点不一样啊。那来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回到第四章八到十节，我不谈它当中的那个里面的词有一些差距了哈。不管怎么样，它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从旧约的来的哈。他说，所以经上说，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重点在这里。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基督已经到世上来，得胜了罪的权势，得胜了罪的毒钩，死的毒钩，得胜了所有的一切，升上天去了。他有一个概念是我们比较不清楚的，他在谈的那时候是罗马时代，对不对？罗马时代的话，他们那些战争的时候，如果你得胜了，你会拿很多战利品回来，你会收刮很多战利品回来，然后战利品要怎么样，要分给那些有份的人。那当这里保罗说他把恩赐哈，恩赐，他所赐的，下面他就讲，马上第十一节有没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他等于是给那些当时代的人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场景，就好像耶稣他是那个将军元帅赢了，然后他把从仇敌那边掳掠的一切的好的东西，那我想那些不好的没不值得他们就不会拿回去了哈。很好的东西呢，就像罗马人他们罗马政权他们去毁掉圣殿的时候，那个金子他们就把它融掉，把那个金子剪掉啊。就像这样把那些分给我们他在他里面的人。或许我们听这个比没有办法像那个时候当时候的人的感受了哈，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连接在一起。恩赐是基督给我们的，这是我的重点啊哈。这一段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神预备的什么。神当神说我赐给你一个 baby 的时候给你一个产业的时候，那个 baby 不是你组装的，是神自己在创造里面，在他对我们的这种赏赐里面，他出来就是一个 baby。 好，那么这个恩赐呢，他提到五个职分，你也可以说是五种职分也好，责任也好，或者是职位的话，我比较不太喜欢用那个位分可以哈，但是那个有五种很明显的。第一个十一节，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谈到使徒跟先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印象在以弗所书前面有提到？
有，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
你告诉大家第几章第几节？
这是第二章最后那点了，
最后
二章第二十节。
好， 记得吗？大家记得吗？我没有叫你背，所以你不记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觉得，但是我要你稍微把它那个印象搜索出来一下。好，好，二十跟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
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你可以把这三节把它组成一个形象吗？这里有房角石，有根基，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把它房子建造起来，把它建造成一个样子啊。然后这个样子是圣殿的样子，圣殿的结构哈、啊。然后我们、你们就是我们嘛哈、啊，我们在台湾被他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因为这里恩赐提到使徒、先知，在目前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刚刚在查一个，刚刚我看看他有没有回我哈。好，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这个经节哈。你们有没有听过使徒学校啊，或者是使徒教会啊？那他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哈、啊，他告诉我的了哈，因为我听说了一些先知学校，那使徒的这个部分我就比较没有去理解。他说这个使徒教会呢，就在我们这个区啊，那 Westpoint 哈。然后呢，他有信仰告白，是跟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他叫做使徒的教会，中国有听过吗？这种新的东西哈，它是层出不穷的。我有一期的那个门徒培训里面是异端，我发现我追不上哎、欸。我讲不完，我讲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异端，它总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基础原则，你可以辨别出来。等一下这里圣经就会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备了我们有那种分辨好歹，我们是可以有我们可以识别这个是敌还是友，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毒的话就排掉。啊，照理讲，神所预备的，我们是有这样的功能在那里的。啊，一定要有这种功能啊！回到刚才这个
师母
啊，你
知道吗？就在那个国际超市旁边，就有个新使徒教会。
那可能是。他说，我们在我们那个区域，
就在，而且他有两个房间，还有一个，反正就像一个小房间里面写的，像个办公室似的，写了一个 deliverance 什么 ministry， 然后旁边还有个房子，因为我前两天正好去，
你看过吗？
他就在那儿，我没有进去过，他都是拉着帘子，感觉反正我知道那个，我肯定也不会去。但是就是在国际超市正挨着。
嗯，我不知道呀、嗯。先学校先知那个我知道，但是这个我就比较不知道。
就叫 New Apostle Church。
Yeah, right.
蛮多的，嗯。
对，好，那我先让你们再看，因为等一下也会看到，我们会分别哈，就是分别要我们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哈，我们可以分别这些异端啊。刚才我们提到哈，那所以我特别这一点，我今天要把它稍微有一点点有点我们会参考别的地方哈。好，刚才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地方谈到根基，使徒跟先知，那这个根基已经打好了，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有新的使徒出来，他要放在哪里啊？这是我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一样以弗所书，我们往后面看第三章，一样第三章。比如说像这样子，使徒先知，我有印象，第二章有，第三章也有，那第四章也有，那我们就要把它贯穿起来看。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它前后一定会是相辅相成，让你更多、更宽广的来进入神的话语里面。 但是说我们念的时候要用一点心啊，要放在心上去看，不是说背一定要背得很好，但是呢至少我在看到什么。那么二三四章都谈到使徒跟先知，在这里的这个使徒他就谈到圣使徒。好，第三章哈，第三章。你们谁找一下第三章哪里有谈到圣使徒的？谁找到？
第五节。
好，
第五节。
请念。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好的，记得在这里谈到的使徒先知，这里多了一个圣使徒，都是指着当代的，对不对？这个都已经完成的事情。这奥秘在以前没有叫人家知道，像如今什么时候？保罗那个时候都已经完成了。然后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后以后面又有三种。好，所以这个怎么样把它连结在一起？我还有一个问题，到底它根基是基督，还是根基是使徒跟先知？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好，谁翻到前面？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好的，那这一句跟刚才第二章那里提到的，那里也提到根基，对不对？你们怎么样来理解它？保罗讲得很清楚，基本上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就是他，因为我们开始用一个身体来形容一个教会，他是头。那刚才第二章说他是房角石，房角石就是一个基准啊，没有这个房角石，这个房子是盖不起来的。然后要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跟现在说这个教会根基呢只有基督已经立好了，你们能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来统合一下，它来理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矛盾啊？你们感觉有没有矛盾？如果有人问你，那你要怎么回答？不是说根基是只有耶稣基督吗？怎么第二章那里又提到说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没有谁可以讲？有没有谁给我回应一下？
师母，
是
那个房角石应该是根基里边最重要的部分，它也是根基的一部分。因为你只有先立了房角石，别的才可以开始建造。
它那个基准呐、
是
没有它就不行了哈、基准哈、它是一个基准。那接下来说要在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呢？那个刘平，你怎么样理解？
我理解就是在那个圣经那个真理的基础上，就是旧约和新约，是不是？
因为先知是旧约嘛，哈，使徒是这里的那个哈，有人这样想哈。那因为呢，第二章基本上在讲说，这个是以前没有。这个启示是以前没有的啊，教会也是本来没有的，所以呢当他谈到圣使徒的时候，一定就是在指当代，就是第一手的耶稣旁边第一手的那些使徒啊。那先知的话，基本上圣经本身是旧约跟新约，它是整个是连结的一个系脉。那如果我们来想说，先知就想到旧约，那圣使徒就想到新约，这种联想的时候哈，它不是自己的想象，是一定要有根据的。像刘平说，因为先知就是旧约先知书嘛，对不对？好， 那先知到谁为止？圣经有讲哦，先知到谁为止？
到约翰，施洗约翰。
对，好，所以旧约先知书预言了施洗约翰，那基本上先知到结束是到新约的施洗约翰为止，对不对？这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对我来讲，当我们说教会要有这种根基的时候，它不是对我们没有，当然以前的人不知道教会，可是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教会的本体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免得就像现在产生了一个新使徒。新使徒在圣经里面这个词是从来没有的。还有先知，他们还有很多名称啦，关于使徒跟先知的这种学校也好，或者是有很多特色，就是专门就在称现这个使徒跟先知的恩赐的。好，这样子你们有没有还有第三章的那一节啊，对于那个圣使徒跟那个哈、啊、他提到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等于说他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奥秘，可是没有揭开，来到新约的时候已经有圣灵神差遣，耶稣上去了，圣灵来了。好，刚才提到说他往上面，他升上去，然后把那个掳掠的啊恩那个给啊教会，然后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做启示的工作，哈，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我们很清楚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记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所默示的、啊、它是活的，它不是字句，它是一个经义、啊、好，对这里有没有问题？我帮你们制造了问题了，因为我是说如果有人问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在这个基督里面的知识的理解，因为彼得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真理跟恩典上都要长进，我们是要越来越有他的那个深度跟远度跟厚度的。好，嗯哼，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你如果去看一下啊，这个罗马书的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你会看到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可是先知的恩赐，那个先知的工作已经用另外一个词来解释，先知讲道之能。我没有要讲恩赐哈，我有一个课专门有一期专门在讲这个恩赐的哈，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或者是门徒基督徒的恩赐。那这里面呢，我把那个职任或者是位份，比如说圣使徒一定是耶稣基督，有点我们讲的案例的了哈，我们有给一个位份在那里哈。那另外一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刚才第四章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照着他的意思，照着他的恩给每一个人的，我们都有这个恩赐里面的一种像身体里面的功能一样。那我不进入恩赐这个事情，不用你们不用想得太复杂。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以后下次要进入的这个我们有什么责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结构的一个全图全貌。第一个就是这个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圣灵已经照着恩给了每一个神的儿女教会的啊，这个信徒有一份恩赐。那我们要从圣经来真的去参透什么叫恩赐，不然就会像哥林多教会从恩赐产生了混乱， 产生的问题，产生的相争结党。好，好，那现在呢谈到恩赐的时候呢，我已经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做一点点的解释啊。后面谈到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话一定会跟奉差遣有关系，等于说他有个使命感在那里，一定是从使命开始的啊。也是说，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是有目的的，是有工作的，是要服侍的，使万人做我的门徒。门徒的开头是怎么样？他要信耶稣受洗，然后奉父子圣灵的那是一个权柄受洗之后呢，那这些圣使徒他们要去再传给下面信的人，要有一个使命感，他们在他们的手上有一份使命感，他们需要去行使这样的使命。所以基本上传福音的一定是要出于使命感奉差遣。牧师，那牧师我们都比较有概念，对不对？牧养嘛，有时候一个牧师有各种很多他的恩赐，也有的牧师他的恩赐很明显的一个两个，牧师是一个统称，是一个职分，一个角色。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可能哪一种牧师比较会讲道，讲道是先知讲道的能力哈。然后呢，有没有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先知讲道之能哈。那这个他有可能是比较照顾羊群的，也有可能啊。那都有提到一个教师，所以这个根基跟里面的这一些职分本身，它变成一根柱子，各个成为一个柱子，顶住了这个教会，让教会可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就是一个已经念过了哈，它就成为一个全面的成长。等于说这个建筑物就一直在盖起来，在盖起来，在盖起来。在盖的时候呢，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一块活石，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从看得见的变成要进入看不见的。以前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后半部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打开眼睛看见那个意象，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也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没有办法的，一定要圣灵的工作。反过来第四五六是我们从看得见的要进入看不见的，等于说把那看不见活出来，看得见的。好，那现在呢谈到这里的话，我想谈到这个恩赐，谈到教会的根基。好，关于教会的根基有明白了吗？如果你从字句来讲，就那边说基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然后来这边又说使徒啊，先知是根基。有时候我们如果照着字句的话，我们就会有这种不明白的地方。到这里有清楚吗？关于这个恩赐方面，
是我就是你这样说说完了的话，就是应该是神的话和还有神的灵，是这意思吗？就是不光是字句，还有经意。
是，是的呀。当我们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因为说话的神他的话就成为一个活的，说有就有。是的，
不光是那个字面的什么使徒先知这个意思。
是的。所以我会建议哈，我有这样的建议，就是为了大家的益处了哈，我们要先从吃神的话开始，不要从解释神的话开始。从解释神的话，你会发现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你会发现有我们认同不认同的解释。然后呢，到最后呢，就会留在那个知识里面。 那如果我们从去尝神的话，吃神的话，听神的话，行神的话，行的话，你会发现，哎呀，是真的耶。从这样开始，然后你再扩展你的对于这个，比如说像刚才我跟你讲说，哦，这里就业有这样讲，然后哪个经节有这样讲，好，或许以前你没有想过，那我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好像一个开导一样，这是知识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啊这种根基。那如果我们从解释开始，从诠释，从圣经知识入门的话，一定会有知识啦，不会说像你这样念也有知识啦，我帮你做一个啊大纲也是一个知识啊，对不对？要从知识，但是不要把知识当作我们查经的目的，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刚才刘平这样子描述，我就让我想说我要这样子再回应。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刚开始可能你会读到一两本这个所谓的灵修的一些书，就是有人讲过了，然后就帮你写出来，你说哦啊，我上次在想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说那么多，我们好像很少说，哎，神这里这样讲，哎，可是我们很容易说某某讲员这样讲，哎，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想，可能跟我们从怎么从神的话入门的有关系。如果我们习惯用那个别人已经啊帮你搅过，我用搅过的说好像帮你不会那么硬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很依赖啊这些所谓的灵修的一些解释啊什么。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刘磊，我上次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而且大家好像有时候读不懂就想去找这个解释，然后就想起码是一些理性上的。
嗯，
灵修我自己，我个人的体会，我灵修我自己是很少看，但是我是会像有那种注释的，有时候我读了不明白，我就会去，就是一些知识上的或者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去看。
嗯嗯，
以前是有点就是比较花更多的时间在那边，后来慢慢就是您这样子提醒，就是很多年后来我就比较专注在神的话上，就自己先去读。反正就是我刚才觉得您说那句特别好，就是要去尝神的话，体会到神的话是真实的。
嗯哼，嗯哼，嗯哼。
是吗？我
请讲。
嗯，是吗？我也觉得像刘磊姐妹这样说的，就是说你说吃神的话或什么哈，那个之前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圣经不知道里头是什么，就是读到一定程度，尤其是比如说做一些服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看看别人怎么解释的，越走就那个方向还自己还没觉出来错，但是经过你反复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略微失了这个本位的东西了哈。然后顺着别人的思路再走，就没有从神的话那种什么昼思夜想变为有福哈，这样就是说能把神的话对我们生命或什么状况的一些带领，把那个神的那个心意能够领会到哈。
嗯，
就是没在那个话语上一直是想吃透或者是想寻求，就没停留感觉哈，一直就是找这个参考书找那个参考书，尤其是组织什么材料他自己那个写不出来，然后就是去看，越看就感觉越累，越看完讲完自己收获也不大，就是没有说看神的话这么有滋有味的，就是能够吸收到那种生命的那个得力那种感觉啊。
嗯。神的话是让我们蒙福的啦，好，当我们有那个尝到那个神的话的那个功效，那个福气的时候，领受那个福气的时候，我们不会没有神的话可以讲，就是活的啦，它是个生命，活的。那刚才在提到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哈，恩赐就好像肢体里面啊，这个你要从配合，请大家回去一定要把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十二章做一个，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那我们就把它扩充一点，把这两章也放进去读一下哈。啊，趁现在你在读到这里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一个身体哈，一个身体事实上它是一个有机活的，我讲到活的嘛，它是一个活的，而且你说人是什么？人有心脏没有错，好，你把它解剖来，然后你等下看到什么？但是即使你把它全部都组合起来，它也不是一个人啊。基本上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哈，我本来不想讲，因为它在原文里有个概念，它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刚才我们念过了第四章，这个身体靠着什么？联络的合适，刚才念了嘛，对不对？啊，联络的合适，除了你去照 X 光，各个部门哈、脏器都出来了，哈、不管是 X 光啊、CT 啊什么的哈、但是它怎么联络在一起的？你们当中有没有人那个筋膜？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软组织啊，或者是那个有受到创伤过，就是有就是那个韧带啊或什么那些
筋膜、那个五十肩就叫筋膜炎，那个是很痛的、它就叫筋膜炎，说不管在中外他们都说那个治疗起来是很痛苦，因为我得过，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有体会，就叫筋膜炎、
OK 嗯，他怎么样把它联络在一起，就是类似这个观念，身体由这一些那个膜撑住拖住上下移动，哎呀这个太这种神的创造哈、那么这个然后呢保罗在这里借着圣灵的感动用这个我们教会就像一个身体，也是太形象了。嗯哼，好，等一下我回想一下为什么我讲到这里来。刚才刘品讲到它是活的，好，我们谈到活的 OK， 这是一个活的啊，怎么讲比较好，我怎么形容比较好，我们讲有机的，它是活的一个体制啊。那如果你讲质的话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组织啊，